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我们也看到呢，维多利亚州的州大选刚刚在一周之前落下帷幕，接着而来的呢是明年三月份新南威尔士州也要举行州大选，然后呢就是众所期待的联邦大选了。虽然现在我们还并不知道联邦大选会在明年的几月份举行，但是呢可能包括很多党的造势活动都已经慢慢的做起来了，甚至候选人也已经都推选出来了。对于选举，很多朋友关心的呢是谁最后会是赢家，谁能够胜出。但是有关于澳大利亚的大选有着很多的知识，不知道您是不是清楚呢？今天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就要来给我们做一个普及。焦露你好。
吴英好，听众朋友们好。
啊，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大家对于选举一般关注的结果比较多，对于其中哪些细节你觉得是比较有意思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的呢？
比方说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澳大利亚的联邦的选举的历史开始说一点点那个小花絮哈。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个联邦是成立于1901年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们很早就开始民主选举了，像包括那个秘密的投票选举，其实在我们澳大利亚其实这个也是和那个很多的这个西方国家一样。就我们拿维州来举例的话，维多利亚州其实是在1855年就开始这个秘密投票选举了。那么这个其实是在这个联邦政府还成立之前，因为在这之前就是几个大概几个州都是相互独立的这个英属殖民地嘛。然后那个像南澳的话，南澳它其实也是非常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从历史上来看，南澳是在1856年它就废除了一个选民的，之前有一项要求是要求选民要有财产和固定职业。那南澳就是在1856年就废除，让所有的这个成年男子，就是不论你的财产和固定职业，都是有选举权。那南澳还有另外一项创举，就是说是在1894年给予了妇女选举权。那它这个是世界上就是第二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新西兰怎么做的，那第二个国家就是等于是赋予这个妇女选举权。
所以说澳大利亚在女性的平权方面，在选举权的方面，走在全世界应该说是很前卫的地方。
对的，再比方说我们可以简单稍微讲一下关于这个澳大利亚的选举委员会。之前有朋友跟我们说，哎，这个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比方说和我们中国的这个什么人大常委会或者其他的一些和选举有关的一些委员会有什么区别。那其实这个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就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这个简称是 AEC 的这个，它是这个委员会其实它是独立于任何的政党和派别的。负责这个联邦选举、全民公决和选民登记等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像我们平时所知道的，就是澳大利亚有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所以这两个院的候选人都要提前向这个选举委员会登记。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属于就是某一个党派的候选人呢，他们就是说像这样子的党派，他这个党派有一个人数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有500名以上的党员，才可以登记。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独立的参选人，包括就是我们也经常听到某某人他是宣布他作为独立参选人，来参加竞选。像这样子的候选人呢，就要至少50个选民的签名支持，才能进行登记。比方说他除了登记之外呢，他们之前也要交付一定的这个押金。那你竞选这个下议员的话，他要交500澳元押金，那么上议院的议员的话就要预交1000押金。那么等到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如果这一名候选人在选区获得了超过4%的选票，那这些押金会退还，而且还可以获得选举委员会拨款。
我想可能要交这样一个押金的目的就是为了说让登记候选的这些人把这个参选当成一个非常郑重其事的事情来做，否则的话真的任何人都可以拉一个旗帜去说我要来参加选举，这个其实也增加了选举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工作量。那么我想这笔钱呢，就是说能够让所有宣布去参选的人都郑重的在决定之前再看一看自己，我究竟有没有实力在这个选举中间得到足够多的支持，我把这个钱付出去，我有没有能力把它拿回来，这个押金。
对，是因为也是增强它的一个严肃性， 然后我们说到这个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就是跟大家稍稍就是总结一下澳大利亚的这个选举模式，它的一些特点。它和其他很多国家，比方说它比较一致的那些普遍性，包括它是一个是普选，就是只要你是澳大利亚的公民，年满18周岁的，不论男女性别，在澳大利亚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都有选民资格。那候选人的话就被要求要居住3年以上。 还有一个就是直选，像直选的话它是一人一票，而且不能委托的，需要说明的是呢，它就是说选那个众议员和参议员，其实它其实这些都是按照不同的这个比例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会觉得很糊涂，为什么就是说比方说众议员它是按照这个州的那个人口比例来确定人数的，那参议员的这个名额呢它就是固定的，每个州6名，北领地和首都地区各2名，所以这个也是意味着就是说得票多的人， 他不一定当选参议员，他还要看你所在的党是不是能够分配到足够的这个名额。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匿名选举，我们的这个投票都是匿名的，对吧？保证了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所以呢，还有一些如果你是不遵守这个投票的一些规则的话，那就可能就是产生一些废票了，就变成你浪费了你的手里的权利了。所以我们也是在此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选举这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你手中的这个 权利。
一般来说这个去选举之前的话，选举委员会给选民寄的这个选票上面都会写明说，或者在之前也会做各种广告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填写这样一个选票。
对的，他的有一张专门的一张 instruction 的一张纸，他写的非常非常清晰，包括也有画了一些图表来指示给你你是怎么选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大家也要比较注意的是一个强制性，就是说你年满18周岁了，就是说要到当地的选举委员会去注册登记。那么如果说那个个人信息有什么变化了啊，那可能必须主动申报，那么就是无故不投票的话也会受到罚金。
这点可能是我们很多这个华人朋友呢都是一遍又一遍的被告知的，就是说如果不去投票然后会受到罚款。但是在澳大利亚这个选举制度当中，我想很多朋友听说但是并不了解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拨票制度。
对，他的这个拨票制度说实在的我也是花了很久才把它弄明白。对，他就是在我们英文的这个新闻里我们可能听到的叫做 preferential ballot system，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华文媒体翻译成叫做优先投票制度。 优先顺序，其实这个优先顺序呢，它其实就是说的这个稍微我们可以通俗一些的就是简单的一些说法，就是我们以这个众议院的选举来举个例子。比方说选民在填写选票的时候，一般都会按照我们喜欢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按照自己喜爱的这个顺序分别写上1、2、3、4、5这些数字。然后呢就是说一般的话，一般如果说我们开始统计票数的话，一个候选人呢，他要需要超过半数才算胜。
出才能当选。那么在第1轮点票的时候，如果有人没有超过半数，那么得票最少的那个没有超过半数那个候选人则优先被淘汰。那么被淘汰的这个人，他手下不是有很多票的吗？那他手下的这个投他票的这些人，就是可以按照就是按照他那个票上这个统计，如果按照他的第2优先顺序，那么就是有大家选民是把他作为第2优先顺序的，那么他名下的这些票就是按照第2优先顺序的这个原则就
拨给其他相关的这个候选人，他的这种做法在英语的新闻里我们可能听到的叫做transferable distribution。 这么一轮一轮下去，话票就一直这样拨下去，直到就是有一位候选人他获得半数以上选票了，那么这一位候选人又再次胜出。那么其实从这个原则上来说，我们觉得是非常公平的，就是说你把谁，可能我比较倾向于是这个甲，那我很多人可能就是我觉得甲是 我可能还是把它放在第2位比较合适，可能有更多人当时把这个人是放在第2顺序的，那其实这些票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就是说在大家选举的时候都要非常非常慎重考虑自己的顺序，而不是说第1是我重点考虑的，我后面的2、3、4、5我就很随意的去排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把谁放在2、3、4、5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其实有时候有的人也会说，好像这样子的选举制度可能选出来了并不是大多数选民最最最喜欢和信任的人，但是相反也有很多的选民认为我用这样的形式选出来的恰恰就是那些在大家的民众心目中觉得他还属于尽管不是 最受欢迎，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接受这么一个人作为一个领导人物的，我觉得很多人也会觉得这样其实显得更公平。嗯，这是一种现实中的这个折中的方案。
对对对，那么就是也有，我们也有碰到就是新大澳洲的那些新移民，他们也是非常感兴趣说啊，那这个是议员的一种选举方式。那么说这个总理的选举，特别是近几年我们看到这个总理的选举就是会有很多那些戏剧性的结果发生，对吧？人员更替。对对对对对，人员更替也是相对频繁。那么他总理他其实是由这个议会多数党的这个政治领袖担任的，也就是说大前提就是要这个总理所在的这个政党在 选举中获胜了，那么这个政党的政治领袖才可能就是出任总理。这跟我们平时以前可能其实像其他国家的有一些做法是不同的，像美国。对对对，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它是每个政党都有一个核心小组，我们也称这是叫议会党团，那在英文里面它叫 caucus， 那么就是说这个领袖就是由这些人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我们平时想的可能每个政党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个像代表大会由他们产生，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些就是 caucus 这些成员他们一般就是在投票之前，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就是要听取就是各自所在派别的一些领军人物的意见。那么其实说在各个政党中都有好几个派别，那每个派别都有自己领军人物，那我们要注意的说这些领军人物他不一定是这个联邦议员，也不一定是内阁成员，但是他们很多是这个像是政治前客一样的，那么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如果要想成为领袖就是
应该就是要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行。嗯，所以其实这几年尤其在澳大利亚的总理非常频繁的换人之后，也有很多人提出应该对这样的制度是不是有一个改革，就是很多人认为说这样的制度经常不能够让总理是一个民选的总理，就是他认为他的这个 legitimacy， 就是这种合法性好像不够，最终呢说这个总理的人选是谁，是由一群 faceless 没有面孔，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选出来的，好像就有很多那个内幕的黑幕在里面，所以就是让选民会感到不满。但是也有的人说，选民有什么感到不满的呢？澳大利亚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选党派，并不是选总理，一开始给承诺的主体就是党派，所以要去兑现承诺的依然是这些党派， 而并不是落实到某一个人，比如说是一个总理或者是谁的头上。所以呢，改不改革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么当然现在有关于这种改革是不是要进行，还有改革要往哪里去呢，有各种各样很多的说法，我们目前呢也没有看到一个定论。 那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不妨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 SBS 电台欢乐空间来去分享您的一些看法。
啊，那吴英，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就是这几年的选举，我们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就是非常信心十足的这个参政议政。那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好，因为我们经常是认为，大多数的华人是不是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子的态度啊？我现在发现不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稍微上了一点岁数的这些华人，他们都会对这个澳大利亚的选举去付诸一些热情，然后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分析这个形势，然后很郑重的，就是利用 这个手中的这个选票的权利来行使自己的这个选举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非常值得欣喜，因为我们真的这个才叫真正的融入澳洲社会。嗯，是，这其实呢我想也是因为华人在澳大利亚真的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在必要的时候应该有人能够站出来替我们说话。那我也希望在明年的新州选举还有联邦大选当中能够看到更多华人参政议政的活跃的身影，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在各州还有联邦级别的政坛有更多的代表涌现出来。所谓入乡随俗，到了澳大利亚呢，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按这里的游戏规则办事，怎么样去最大化来争取我们这样一个族群的利益。 怎么能够玩得转澳洲政治，了解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才是第一步，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走得很远。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特约记者焦露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也祝你周末愉快。
谢谢。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